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法轮功学员牛金花离世，生前皆狱中遭可疑体检；一至三月，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概述；贵州近年13名中共官员被查，都参与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牛金花女士曾三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十年，导致身体出现严重状况。今年3月5日，牛金花含冤离世，终年59岁。牛金花曾经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医生。2017年6月，牛金花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连云港市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牛金花生前讲述，监狱曾两次莫名其妙地对她进行妇科检查，之后她的小腹就一直隐痛了整整四年。牛金花还说，之前自己妇科方面一直很健康，她怀疑她在第二次检查时被做了手脚。牛金花出狱一年后被查出卵巢癌，手术后半年离世。据明慧网信息，牛金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洗脑迫害。1999年12月，牛金花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次日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和中医院人员押回，被非法关押在南小区派出所的铁笼子里。之后连云港市中医院扣除他的工资长达半年。2001年，牛金花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2004年，正在中医院上班的牛金花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08年，他被连云港市公安局610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7年6月，牛金花再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曝光的资料统计，今年1至3月，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吉林省政法委、610及公检法司人员迫害，导致至少包括江勇等6人遭迫害致死，李红等22人被非法判刑，有6人被非法开庭，有9人被非法批捕，有116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或非法抄家迫害，有151人次遭骚扰。长春法轮功学员江勇先生2021年6月被长春市公安局绑架，遭长春市政法委610特务组织构陷，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半，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主岭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今年1月23日，江勇在长春市公安医院被迫害致死，年仅31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鑫女士2020年1月因为告诉民众躲避灾疫的良方，遭便衣警察暴力绑架，在吉林市看守所，赵鑫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历经苦难和摧残，致使原本健康的他血压升高，便血便浓，仍被吉林市政法委610操控船营区公检法非法判刑一年，监外执行。迫害中71岁的赵鑫身心都承受到极限。2022年12月赵鑫含冤离世。去年8月法轮功学员李红在合隆市的家和延吉市美容店都被非法查抄，被合隆市二派和国保绑架，被劫持到车厂检查站迫害十天，在二派待四至五天，又被劫持到所谓的宾馆和安图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 然后又送到延吉市看守所迫害，被合隆市政法委610非法判刑7年。李红的妹妹李杰在去年5月被警察绑架，家中有2个3岁和7岁的孩子无人照看，李杰被当局非法判刑7年。今年2月19日，由长春市政法委610策划，公安局警察执行，同一时间绑架刘小华、王启学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从资料点抄走大量法轮功书籍、现金等个人财物。据了解，警察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很长时间，并在陆金华家门口安有监控设备。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又得知有13名中共官员被查、被开除公职、被逮捕、被公诉，这些人都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3月消息，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皮桂怀被查，曾任铜仁市市长。贵州省供销合作联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张本强被查。2022年，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雷文荣被查。贵州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严肃被提起公诉。贵州省国资委原政厅级干部于学强被开除党籍，遭惩治。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宗文被开除公职。现任遵义市生态环境局党委书记、局长钟正萌被查。2021年，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2级巡视员胡小健被开除公职。毕节市政协原副主席蒋从岳被逮捕。贵阳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石红被开除公职。2020年，贵州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张世福被开除公职。铜仁市委原常委、玉屏侗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王俊明被公诉。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 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最近背法的一点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2月15日。我是2009年在海外得法的学员，说来惭愧，修炼3年多了，至今论语还背不熟。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下决心好好背法。第一件事情，我和几名同修一起坐车去发资料，一位同修建议我们背论语吧，紧接着他就问我，你会不会背论语？我和这位同修是第一次见面啊，他不问别人，专门问我，我当时觉得他就如同问你是不是修炼人一样。虽然当时我有点尴尬，但还是实话实说，我背得不熟，还没有我儿子背得好。过后我想到，这是师父通过同修的话来点化我呀，论语都不会背怎么能行呢？另一件事情，在我过心性关的时候，一位同修和我交流，建议我背法，并谈了自己背法的一些体会。他还针对我的问题背了一些师父经文中的原话，打开了我的很多心结，使我在一些问题上认识得更清楚了。当时我答应同修要背法。还有一件事，我因为做推广神运的事情，住在同修家，每天和同修一起练功。我打坐双盘每次都很痛，经常坚持不了一个小时。有一次打坐非常痛，而我脑子里又胡思乱想一些不高兴的事情，连痛带难过，我就哭，泪流满面，还不敢哭出声音来，实在练不下去了，就停下来了。等同修练完功，我告诉他我没有坚持下来，问有没有影响到他。同修说，我痛的时候就背法，红银、红银二、红银三，一共280首，背30多分钟，背法的时候感觉不到痛，外界什么动静也听不到。我很认同，背法当然比我胡思乱想好啊，同修转法轮也背得很熟，每天都要背。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在路上他就教我背红银，同修每天背法，我能感到他的心态纯净，同修纯净的心态也对我起到正面作用。和他一起配合去贴海报，效果非常好。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大的商业街，走了2-3个小时，店家态度都非常好，几乎每家都让贴。我们真正体会到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 我们只要跑跑腿，动动嘴，正念去做就行了。有几次，我和同修从店里出来，眼里都含着泪水。回家后，我时间比较多，就用心背法，真修很快背会了，没有几天，红影也能按顺序全部背下来了，比我预想的要快。我想是师父看到我这颗心就帮了我吧。不到一个月，红影二和红影三的诗词部分也很快按顺序背会了。现在打坐感到痛的时候，我就背法，把会背的都背一遍，脑子不胡思乱想了，打坐时间也不难熬了，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我做家务的时候心里也背法，遇到不会背的地方赶快看书，边做边背，一首诗词很快就背会了。以前我觉得做饭、洗衣服、干家务耽误我学法，浪费时间，不太情愿做，也尽量少做，先生有时会提意见。现在我边做家务边背法，不觉得是浪费时间了。平时脑子里装着法，那些不好的念头自然就少了，心里装着法，一些执着心也去掉不少。我对几个同修有抱怨心，虽然也发正念排除，也向内找自己，但还时不时的会冒出不好的想法。现在背法了，不好的念头就出现的少了，再出现不好的想法，师父的法就打到脑子里来。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当中说，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我就清除它，不去想，继续背法。因为自己得法晚，明白学法的重要，知道师父在《红营二精进正悟》当中说的，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师父说过要多学法，所以我每天用大量时间学法，但学法时有时候思想却想别的，学法的效果不是很好，而背法就不同了，因为用心才能背会，而且越背越想背。其实师父早就要求弟子们背法，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当中说，我们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除了年岁大的，记忆力不好的，都要把这书背一背。也许我提得很高了，要求太高了，可是有许多地区，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人家学习的时候根本都不用书，都背着念。我也看了很多明慧网上同修交流背法的心得，也背过转法轮，背了几段，可是由于安逸心，怕麻烦，怕吃苦，觉得太慢太难，就没有坚持下来。通过这次背红营，我增加了背法的信心，只要有决心，很快就能背下来。接下来我还要背转法轮。我现在知道了，背法不难，背法真好。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耄耋老人坚持背法抄法，修炼精进再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2日。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年85岁，今天我也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虽然早已步入老年，但我依然走路轻盈，快步走上四楼不感觉累。我的思维敏捷，常和年轻人一起谈笑风生。我知道这都是伟大的师尊给予我的，是师尊为我承受了巨大的难，延续了我的生命。修炼之前，我也是个经历坎坷 疾病缠身的人，父亲是被中共划分为地主，受邪党严重迫害，5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那时我还在外地读书，家庭负担完全落在了在农村教小学的我的妻子身上。不久，她也因操劳过度，不到30岁就病逝了，留下了3个小孩子，靠我母亲抚养。1966年，毛泽东掀起了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久，母亲得了中风，偏瘫了，大姐把母亲接回老家照顾。其实，大姐比我还困难，姐夫被打成右派，关在外地的劳改农场，他一人带3个孩子苦熬。不久，姐夫因患肝癌晚期才被放回家。姐姐家的一个炕上躺着2个危重病人，我爱莫能助，心力交瘁。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各种打击厄运总是如影随形，给我的心灵深处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创伤，身心俱损。我还因1965年的一场严重车祸造成胸肋挫伤、脾脏受损、内脏移位等多种后遗症。1997年5月，我有缘得到了一本《转法轮》，这本书对我有强大的吸引力，使我当天就全神贯注地读完了这本书，并急切地找到练功点。从此，我接上了圣缘，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20多年来，我坚持学法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从没间断过。大法使我脱胎换骨，身心巨变，感恩师尊，是您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给我洗净，又给了弟子的一切一切，弟子千恩万谢，也无法报答师尊的宏大慈悲，唯有精进持修。下面谈谈我的几点修炼体会。一、背法。看到明慧网上有关背法的交流文章，我很受启发，但想到自己年轻时就不擅长背东西，现在年岁已大了，能背吗？我一直被这种观念阻挡着，突破不了，多次试着背都以失败告终，为此我很苦恼。直到2018年的一天，我突然想到师父在《道法经文》中讲的，我顿然猛醒，明知道那是挡在我面前阻碍我背法的人的观念，怎么就不能突破它呢？能，一定能突破，因为我明白了，我有师父给的神的一面，那就用神的一面突破一切人的东西，坚定的背法吧。从2018年8月开始，我坚持背转法轮，第一次背法用了8个月，第二次用了不到5个月，第三次用了3个半月，现在是第4次背法了，平均每天能背5页。当然，我并不执着于进度，我把背法看作是能够认真学法、学法入心的最好方式，所以背法时能做到无求，静下心来背。我背法的方法是，首先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往脑子里印，字字入心，每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要显现在脑海里，都要明白是啥意思，最后要达到一字不差的背会这一整句话，然后照此方法再背下一句，当第二句背会后再和第一句连起来一起背，这样一句一句的，最后完全背会这一整段，再背下一段，这样背法能字字入心，句句入心，思想高度集中，如此一段法一会儿就背下来了，很轻松的就背下来了。现在我越背越爱背，越背越想背，越背越觉得师父讲的每句话每一个字对我都非常重要，越背越能感受到师父讲的每句法都有更深刻的内涵，感到自己时时都沐浴在大法之中。通过背法，我明显感觉到我的记忆力甚至超过了年轻时的我，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打开的智慧。二、抄法。从2019年初到2020年底，我抄了4遍转法轮。开始抄法时，发现打印纸用钢笔写会印到背面去，只能用小楷毛笔抄， 因为我没使用过，感觉难度很大。等抄到第四遍，我才发现真正最大的难度是心不静。抄第一遍时，我就想，这是伟大的佛法，我一定要静下心来认真的抄。但写着写着就急躁起来了，抄第二遍时觉得心比较静了，可等到抄第三遍时才发现，抄第二遍时并没能真正静下心来。但我一直都在提醒着自己要静心抄法，抄第四遍时感觉现在才算是真正的静心抄法了，心里很是高兴。因为这时 A 同修主动要帮我核对抄过的法，我想得多用点心，力争一点别错，不能让同修挑出毛病来。可结果还是出了错。核对完了后，同修总是说抄法时心不静才容易出错。我虽没说话，但心里不服气。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明明是自己抄错的，怎么就不知道向内找呢？这一找才发现，我是抱着求同修夸奖的欢喜心、显示心在抄法，是有求之心呀。带着这个人心去抄法，怎么会不出错呢？我回忆了整个抄法过程，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其实每次都是因为某种执着心造成的心不静才抄错的。体会到了抄法的过程也是去执着心的过程，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 A 同修在修炼上对我的帮助。此后 A 同修每次对我各方面的批评指责，我都能认真的向内找，心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心十分感激同修。通过抄法，我深深体会到学法、背法、抄法、练功，还有讲真相救人，都需要一颗纯净的心，而纯净心是要修去人的各种执着心才能达到的境界。这就需要多学法，事事向内找，不断的修心性才能提高。三，开创良好的修炼环境。我看到我屋里有带有邪党毒素的书籍、图形等东西，那也得清理干净。于是我把家里任何与邪党有关的报纸、杂志、书籍一律清除出去。我发现中学生的数学课本里居然也有邪党毒素，发现后就把那页撕掉，用于电纸箱、电抽屉的邪党报纸把它换下来，撕毁扔掉，绝不给邪党因素留下一点存活余地。另外2014年老伴去世后，我立刻就把家里所有的药品、补品全都清理干净了。现在我的屋里简单、干净、整洁。我有五个孩子，但他们的住地离我都远，有的让我搬过去住，说照顾我方便，我没同意。我还告诉他们，平时没事就别来了，周末、节假日，谁方便谁就到我这儿聚聚，我自己什么都能干，不需要你们照顾。孩子们都很高兴。有一次，片警和街道工作人员闯入我家，他们预先了解了我的情况，知道我是独居，孩子也不常来。当他们进屋看到我的屋子干净整齐，我又满面红光，腿脚灵活，那个片警就问，你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80多了。他又问，你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练。他接着问，你的孩子们都知道你练法轮功吗？我说都知道。他又问，他们都同意你练吗？我说都支持。这时其中一个街道工作人员插话说，有什么不同意的，这老爷子身子骨这么好，又不给他们找麻烦。他承认大法好，我真为这个生命感到高兴，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我一定要珍惜大法红传于世这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延续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精进实修，讲真相，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过程中实修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1997年7月，在老人过生日的时候，亲戚们聚在一起，一位亲戚给介绍了法轮功，说这个功法很好，不带任何意念。后来他给捎来几本书，有《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等。正赶上我放暑假在家休息，我就把这几本书看了一遍。当时觉得这书太好了，连续看了几遍。后来发现原来走路腿很沉，因为原来有关节炎，现在走路一身轻，膝盖关节处很柔软。再后来看书，发现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教人返本归真，跳出三界，不再轮回吃苦，还有更深的内涵。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条正路，这也是我人生的真正意义。由于学法不深，悟性太差，迫害开始了，20多年来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一，超法的一点体会。这些年学法，我一直是通读，也背过三遍。以前听同修说超法，因为人的观念，总觉得超法太麻烦，抄完了没地方放，一直没抄。2021年4月份，同修建议我抄法，说能去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勉强同意，因为多年很少写字，刚开始写字，笔画拉不直，写的字也很散，不好看。但是显示心很重，自己觉得写得很好，希望别人看了都说我写得好。我发现这个显示心，及时灭掉它，逐渐写的字好多了。这一抄法，我感觉到了大法的美妙与殊胜。晚上抄法到10点，没有困意，感觉浑身都在转，尤其头顶非常明显，躺下都睡不着，我就练静功。有时候抄到11点，再练静功，发完正念再睡觉。早上4点起来练动功1个半小时，一天也不困，很精神，再找其他时间看各地讲法。抄完一遍转法轮，我觉得很好，我又接着抄第二遍。因为以前抄法有时抄错了，就用抹笔在字的上面抹上白胶再写字，这样没有什么压力，思想一走神就容易出错。抄到第6讲的时候，有一天我看了一下抄过的法，隔1-2页就有抄错的，我想这也太不认真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因为他已经在思想当中有那么深的印象了。他在行动中，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真是不一样。师父的法点醒我，我一惊，哟，我也没听师父话呀。当时我就下决心，再抄错了就全部重抄。从那以后，我再抄法，聚精会神的抄法，什么都不想。有时候抄法时，脑袋突然想起别的事情，我就抓住这件事情，认真查找对这件事情的执着心，把这个执着心灭掉， 然后再抄。我感觉这样抄法有了新的突破。抄法时什么都不想，一旦想起什么人或什么事，抓住找出其中的执着心，灭掉它。采取这样的抄法以后，很少出错，而且平时有时思想或行为不符合法，能及时抓住灭掉它。我感到了抄法的美妙，威力无比。二，和牙齿的沟通。我今年65岁，2021年约4月份，我上街办事，走到牙科门前，想去看看牙齿，因为那段时间有的牙齿松动，食牙都掉了，不能吃硬东西，早晨起来嘴里很难受，我想到牙科看看，不行就拔掉，镶个新的。结果经牙医检查，给拍了片，告诉我说，你的牙齿3度松动，要镶全口牙，再不镶，过几年牙龈萎缩，想镶也镶不了。我说，我考虑一下。回家后，我想要是常人，肯定得镶牙，可我是练功人呐，我应该怎么办？就在当天的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夹了个咸菜放到嘴里，无意间下牙被筷子硌了一下，很疼，本来就松动的牙这一个更松动。我想你再松动我也不拔掉，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必须否定。后来我跟同修切磋交流，同修说，大概意思，牙齿也是生命，不要轻易拔掉。过后我对照法，认真地想了想，我跟牙齿沟通，我说，牙齿啊，咱们随师正法，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很不容易，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咱们互相配合，完成你的使命，等正法结束，跟师父一起回家。从那以后，我的牙齿虽然还松动，但是什么都能吃了，也不疼了。个人的一点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6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最近一段时间很明显地感受到大法即将法证人间的形势，在这关键时期，想把悟道的写出来。一、学法。过去由于我和爸爸长期不在一起，爸爸也是修炼人，同时我们修炼状态不同，因此学法都是各学各的，没有小组形式。年前因疫情严重在家的那段时间，我和爸爸第一次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天晚上学1小时法，练5套功法，再发正念。这时我们俩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非常纯正， 仿佛回到了99年以前那种形式。同时，每天晚上不管学师父哪个讲法，转法轮、弘言、法轮大法义解、金经要旨等，感受上都是连续的，像是师父在面前给我们讲法，法展现给我每天需要明白的法理，并且每天晚上我和爸爸交流时的起悟也相差不多，只是角度不同。我第一次体会到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感觉。我悟到这段时间，有条件的同修需要重视小组的学法形式，特别是像我这样过去参加学法小组不多的，主要自己学法的同修，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重启小组学法的形式。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要开始扩大和加强这种修炼的场。我的其他家人没有学法，但是最近他们都在提高，我和爸爸在精进，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越来越正，只有每天保证学法，才能跟上目前的正法形式。最近我和爸爸是从99年以前的师父讲法开始学的，但是每天法点化给我的都是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我真切地感受到正法的进程和众生的变化，以及下一步世间的变化，所以不管多忙，这段时间一定要静下心来每天学法。不管学哪篇，不管学多少，法都会展现给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二、发正念。从年前到现在，我和爸爸身体时不时都出现难受、乏累，通过发正念和学法练功可以有效破除，但没几天又出现很难受，如此反复。我们俩也悟到了很多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但这里我只交流今天的一个感受。过去我属于人这面正念不是很强，惰性大，除夕那天中午开始难受，到了晚上全身疼，明白的一面隔开了，人不清醒，满脑子消极思想。爸爸拽着我起来，发了一会儿正念后，我又顺着困意躺下。初一早上，我觉得舒服了很多，我感受到是师父清理了许多，我也精神起来。但是过年人多，我要做好人中的事宜，但的确心里有点松懈。发正念的时候，另外空间各种思想反映出来，我压不住。中午明明不困，但还想休息。晚上我看见爸爸独自在卧室里练静功，我想起赶紧学法了，正好打开了弘言二，学到了真金刚智和法正一切三篇，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过去由于我在人中很弱，家人也对我很娇惯，进入修炼后，我感受到的也是佛法慈悲的一面，因此在遇到难时，我总表现出很弱和消极，像一个无奈承受宵夜的修炼者。但看到这三篇法后，我突然感受到自己这种状态根本配不上师父的弟子，我明白了，作为师父的弟子，在宇宙中应当是金刚不破、顶天独尊的。我明白，弟子是被师父再造后同化大法的生命，在人世间表现的是善，而在宇宙间，面对邪恶阻挡正法和世人得救时，展现的是佛法神通威力无比的一面。 我作为师父的弟子，如果被这些因素压制的不能立即在挥手间清除邪恶因素，真是对大法弟子这一身份的侮辱。我明白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晚上和爸爸交流中午贪睡的事，爸爸对我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人的观念，觉得人中午是需要午休的。我意识到自己的确总用人的观念作为放松的借口，大法弟子怎能被人的习惯和理束缚？我要勤发，多发正念，同时要真正发出大法修炼中的神通威力。三，向家人弘法。我的家人都亲眼见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过程，也与许多同修成为朋友。那时我还什么也不知道，我的家人就了解大法了。但是由于旧势力的干预破坏，我的家人一直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时，我的家人也在承受经济、身体和家庭矛盾等形式的磨难。通过这段时间的学法，我在家里展现出和之前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开始主动为大家做饭干活，和家人沟通。过去我在家里几乎不愿意说话，要么看手机，要么自己待着，不愿与别人沟通。经过这段时间师父的点化和推进，我开始突破自己，克服各种心理障碍和不情愿，热情地与人交谈。家人说我哪儿做得不好，我就虚心接受并立即改正。他们看到我突然这么听话，变化这么大，都感到意外。我的家人中，我的叔叔过去对大法弟子的表面行为方式有很多误解。这段时间，师父安排了我和叔叔沟通的契机，叔叔把他这十多年的误解都讲给了我。过去我是不愿听他说起同修不好的，言语里都是对同修行为的遮掩。但其实我几乎不认识几个同修，而叔叔接触的同修很多。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没错，是叔叔悟性有问题，为此感到苦恼。但这段时间我转变了观念，虚心地听叔叔讲，像听众生对我诉苦一样。我突然感受到了是叔叔明白的一面很着急，一面着急大法弟子在人中的表面言行状态，一面着急自己人这面的观念无法破除。这一次我没有任何有为的讲些什么，我只是堂堂正正的讲自己的观点，同时反思自己的问题。叔叔看到我完全理解他，对我敞开心扉说，其实共产党对大法的污蔑和抹黑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真正让人不理解大法的是同修的某些言行。他还说，其实学大法之后，只要比常人好那么一点儿，就已经很好了，足以让所有人看到大法的好。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讲叔叔认为的很虚很高的话，我就讲人层面的理，只讲大法在人中的做好人的理。同时在观念中转变过去认为自己比常人高的心态，把自己真正融入人中，不去想常人比不上自己。我在他人面前变得虚心了很多。同时过去我总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讲话，这也是叔叔告诉我 他发现一些同修存在的问题，他们讲得很好，但做的完全不是讲的那样，所以常常让人感到虚伪。我意识到这点，因此我有多少讲多少，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也不特意粉饰，偶尔谈起师父讲的法时，也是站在和常人一样的认识层次去讲，不因自己是师父的弟子而在他人面前用大法抬高自己。平时少说起不到作用的劝善话，在面对像叔叔这样的知道我身份的人，我少说多做，因为众生不只看大法弟子如何说，更看大法弟子的言行是否一致。我回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个人有个习惯，我要有一丈，我说一尺，你说我吹都行。我当初不理解，没当回事，现在看来，在言行上，我们要严格按照师父的标准要求自己呀。现在我在家里几乎不用说教的口吻谈大法，因为他们听得太多，同时我是晚辈，我通过做的形式弘扬法，展现出和我过去完全不同的积极的形象。在今年的年夜饭上，我的叔叔当着全家的面说，他知道我会提高，但我的提高比他想象中来得快。现在，我完全为了大法的弘传和世人得度而存在，因此改变的速度超过人的理解，家人都看在眼里，心里都有衡量。自从叔叔对大法弟子的误解在和我们沟通过程中渐渐被破除，他都出现了提高，有时我感到师父在管他，因此每当叔叔对我们谈起他悟到的一些理，我几乎不插话。有时他讲到超长的部分心里拿不准，这时我在旁边补上一句，他便知道自己悟得正不正了。从我叔叔的身上，我真的看到了现在正法形势的变化，我感到高兴，又有些紧张。我感受到自己即便不说话，坐在那儿就有大法纯正的场，因此我需要每天学法，保持人这面完全清醒，同时发好正念，每一刻都精进，不能松懈。师父的安排，我感受到是环环相扣，有时自己松懈了一点，就没有完全发挥出大法的威力。现在，我极力抑制那些不符合法的旧观念，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载体，不动人念时，大法畅通无阻地通过我展现给世间，这种感受真美妙。那一瞬间，我什么心理压力都没有，因为我知道大法能圆融得了一切。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我只做了抑制一些阻碍大法的因素这一件事，真正的事都是师父做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条月红尘，莲开满园，冬去春耕，藏于万物，生机勃勃，一万种生息情活生，迷中世人如痴如梦，轮回辗转追远红尘，心与大法红传十方，唤醒一万沉睡众生，盛开花莲满园迎春，佛珠转轮天地变更，普照天于世放晴，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